他得享盛名有两个原因。首先，许多老一辈的人在年轻时就听人大声朗诵他的作品，他于是跟幸福的感伤回忆纠缠在了一起，与苏格兰的假日或居留密不可分了。他们热爱他，就跟我曾经热爱并至今未能忘情于瑞士的鲁滨孙一家的原因完全一样。即便眼下，我也能就瑞士的鲁滨孙一家发表一次热情洋溢的讲座，因为孩提时代我真是太喜欢他了。当我的大脑已经完全衰朽，我也就不会再为了什么伟大的文学操心受累了。我将重返那个罗曼蒂克的海角，在那里我们的船被骇人的风浪所毁，从中走出四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英雄，跟他们的父亲、他们的母亲一道，还有一块坐垫，里面装载了足够在热带生活十年所需的一切用具。那是我永恒的夏日，那就是瑞士的鲁滨孙一家对我具有的意义。这是否也是沃尔特斯科的爵士对于诸位当中的某些人来说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呢？它的意义当真不只在于童年快乐的记忆吗？除非我们的大脑真的衰朽了。当我们试图理解什么是好书时，难道不该先把所有这类玩意撂在一边吗？斯科特得享盛名的第二个原因才建立在一个货真价实的基础之上。他会讲故事，他具有那种一直吊足读者的胃口，不断刺激他的好奇心的原始能力。让我们来讲讲古董商吧，并非分析它，分析是种错误的方法。我们来重新讲一遍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就能看明白这个故事是如何逐层展开的，也就能研究一下它采用的简单技巧了。古董商第一章。18世纪临近末了，一个晴朗夏日的早晨，有位举止优雅的年轻人正朝苏格兰东北行进。他买了张往来穿梭于爱丁堡和女王渡口的公共一车票，从地名上就看得出来，在女王渡口可以搭渡船越过夫子湾。我所有的北部读者对此想必都非常熟悉。这是开篇第一句，谈不上激动人心，可已经交代了时间、地点和一个年轻人，还搭起了说书人的场子。我们对那位年轻人下一步会干嘛略有些好奇。他名叫鲁维尔，他身上有个谜团，他就是男主角，否则斯科特就不会说他举止优雅了，他肯定会给女主角带来幸福。他路遇那位古董商叫纳森·奥德巴克，他们上了马车成了相识，速度并没有太快，然后鲁维尔就去奥德巴克府上拜访。在奥德巴克家附近，他们遇上了一个新人物，埃迪·奥吉尔特里。斯科特是个介绍人物登场的高手，他能非常自然地引他们登场，而且个个都像明日之星。埃迪·奥吉尔特里更是前程远大，他是个乞丐啊，并非一般的乞丐，而是个既罗曼蒂克又值得信赖的流浪汉。他难道不会助我们一臂之力，揭开我们在罗威尔身上刚看出点苗头的那个谜团吗？另外登场的人物还有亚瑟·伍德尔爵士，家族古老，管理不善，他的女儿伊莎贝拉傲慢不逊，男主角爱上了他却终无回报，奥德巴克的姐姐格里泽尔小姐。格里泽尔登场的架势也带着前途未可限量的派头，实际上他不过是喜剧性的插曲，他不会把你带到任何地方。我们的这位说书人对这种插曲拿手得很，他没必要从头至尾都苦心孤诣地安排因果关系前后照应，哪怕他讲些跟故事的发展没有关联的题外话，他也仍不会偏离他那简单的艺术疆界。 读者虽会认为这些人物也会进一步发展，可读者不过是些头发蓬乱的野蛮人，而且又疲惫又健忘。讲故事的说书人跟编织情节的布局者不同，那些边角碎料只会丰富他的故事。格里泽尔小姐就是一小块边角碎料，如果想要个大型的边角碎料，我觉得可以在那部自称简洁的悲剧的《勒莫尔的新娘》中找到。斯科特在这本书里以极为高调的方式介绍长喜大臣登场，而且不断地暗示他的性格缺陷将导向一场悲剧。可事实上呢，哪怕这位国之栋梁压根儿不存在，悲剧也会以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形式发生。埃德加、露西和史顿夫人和巴洛克才是造就悲剧的必要成分。闲话少叙，继续说我们的古董商。然后有一场晚宴，欧德巴克和亚瑟爵士口角起来，亚瑟爵士一怒之下带着女儿拂袖而去。父女俩要穿过沙滩步行回家，可潮水上来了，亚瑟爵士和伊莎贝拉被困其中，偏又遭遇埃迪·奥吉尔特里。这是故事里头一个危急关头，我们且看真正的说书人如何来处理。他们讲这番话的档口，已暂时在能够爬到的岩石最高处停下脚步，看来再继续跨前一步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过是干等着狂暴的命运慢慢将他们吞噬。他们仿佛置身早期基督教会殉教者的处境，被异教的暴君扔给野兽，还需得眼睁睁地看着被搅得激动和狂怒难耐的野兽，但当一声令下，兽栏开放，野兽朝他们直扑过来。可即使在如此骇人的停止中，伊莎贝拉竟仍能唤起她本性中的坚强与勇气，在危急关头重整旗鼓。我们绝不能不经过奋斗就向命运低头，他说。难道就再也没有出路了吗？不管多么凶险，我们能不能爬上危崖，哪怕至少爬到高出潮水的高度呢？这样我们就能坚持到早晨或是救兵来到，他们一定已经意识到我们的处境，会发动全村人马来救我们。女主角就这么发了番能让读者直起鸡皮疙瘩的高论，我们仍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些岩石都是纸板做的，就跟我亲爱的《瑞士一家人》里的一样，吹弹可破。那暴风雨是斯科特只手召唤而来，而他的另一只手还在胡乱涂抹什么早期基督徒。这整桩事件一点儿都不诚实，也没有真正的危险感，全无激情，马马虎虎。可我们却真的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又能怎么样？无非鲁威尔救了他们，真是的，我们早该想得到。可然后呢？又是一块边角碎料，鲁威尔被古董商带到一间闹鬼的房间里过夜，他梦见或是看见了这家人家的祖先显灵，跟他说
Kunst macht Kunst。
他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因为不懂德语，后来他才明白这话的意思是芳心需智取，他得想方设法才能赢得伊莎贝拉的芳心。也就是说，神神叨叨鼓到了半夜，对故事竟毫无贡献。织锦与风暴齐飞的结果却是最多相当于一本习字簿，可真是杀鸡用了牛刀。可读者不知道啊，当他听到芳心需智取时，多激动人心啊。然后他的注意力又分散到别的东西上去了，时间的序列继续向前推进。 圣卢斯废墟上的野餐，介绍多斯特斯·威维尔，一个邪恶的外国人，跟亚瑟爵士的掘宝计划有牵连，而且他的迷信观念受到嘲笑，因为不属于真正的苏格兰编曲类型。古董商的外甥赫克托·麦克因泰尔登场，他怀疑罗威尔是个冒充的，两人来了场决斗。罗威尔以为把对手给杀了，就跟埃迪·奥吉尔特里远走高飞。这位埃迪惯会在关键时刻现身，他们躲到了圣卢斯废墟，正好目睹多斯特斯·威维尔骗亚瑟爵士寻宝。罗威尔登上一条船远走高飞，我们暂时既不会看到他，也不会想到他了，我们不会为他瞎操心，等他再次登场时再操心不迟。在圣卢斯废墟的第二次寻宝，亚瑟爵士寻到一窖白银，第三次寻宝，多斯特斯·威维尔被一顿臭揍，苏醒过来时看到老格伦纳兰伯爵夫人的葬礼，葬礼特意选在午夜秘密举行，竟被他撞个正着。原来格伦纳兰家族属罗马天主教徒，于是乎格伦纳兰家族在故事里一下子举足轻重起来。可他们的登场方式多么草率，他们跟多斯特斯·威维尔搭上干系的方式实在是拙劣一击。他那双眼睛正好在手边，斯科特就顺手牵过来派作窥视之用。经过这么多意外事件的连环轰炸，读者至此实在已然是温顺到了极点，忍不住要像原始的洞穴人一样打哈欠了。现在轮到对格伦纳兰的兴趣起作用了，圣卢斯废墟就此出局，我们一步跨入了也许可称之为前故事的领域。横插进两个人来，我们于是洗耳恭听他们野蛮而又神秘的大谈一桩罪恶滔天的往事。这两位，一位是埃尔斯佩斯·马克尔·班克特，一位能预知未来的渔夫，另一位就是已故伯爵夫人的公子格伦纳兰勋爵。他们的密谈又不断被别的事件打断，埃迪·奥吉尔特里的被捕、受审和开始，另一个新登场人物的溺亡，还有赫克托·麦克因泰尔在舅父家中逐渐康复的令人捧腹的去世。不过精要部分还是格伦纳兰勋爵多年前违背辞训迎娶了一位叫做伊芙丽娜·内维尔的小姐，然后误听人言，以为妻子竟是自己的异母妹妹，他恐惧之中发了狂，撇下未及生产的妻子一走了之。埃尔斯佩斯原是他母亲的女仆，如今才跟他解释，伊芙丽娜其实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后来难产而死。埃尔斯佩斯当时就跟另一个女仆从旁伺候，而产下的孩子又不翼而飞。格伦纳兰勋爵接着就去找古董商记忆，因为古董商还身兼治安法官，颇知道些陈年往事，而且本人也曾爱上过伊芙丽娜。后来呢？后来亚瑟沃德尔的家产变卖一空，因为多斯特斯·威维尔把他给毁了。再后来呢？再后来据报法军即将登陆。再后来呢？再后来罗威尔就跨下骏马飞驰前来领导英军作战。他已经管自己叫内威尔少校了，可就算内威尔少校也并非他的真名，原来他并非别人，正是格伦纳兰勋爵那个失踪的儿子，不折不扣的法定爵位继承人，部分通过埃尔斯佩斯·马克尔·班克特，部分通过他在海外偶遇已做了修女的另一位接生婆，部分通过一位已经过世的长辈，部分通过埃迪·奥吉尔特里，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个结局确实自有众多理由，可斯科特的兴趣根本不在什么理由上，他把他们统统剁成一堆，懒得解释清楚，确保一件事发生了之后另一件立马跟上是他唯一严肃的目标。 然后呢，伊莎贝拉·沃德尔就被主人公感动以身相许了。然后呢，这就是故事的大结局了。我们真不该问这么多然后呢。时间的序列若是被赶得过了头，哪怕只超过一秒，我们就会被带入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度了。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